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式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3月28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节目。好，台北股市呢，今天呢收盘呢，哇，下跌了348点，大盘呢是下在大盘是收在21602点，那么今天成交量来到了3151亿元。整个看起来呢，大盘今天收盘收在了一个新低。台积电今天虽然盘中也曾经跌破了950块，不过收盘的时候呢是有稍微回来了，但很多的个股其实今年以来跌幅修正的幅度都已经超过了1%到2%。好，那整个一个状况，下周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像样一点的反弹，甚至4月份到了4月2号呢，这个川普会不会对关税有更新一步的说法，对于全球股市有更不一样的讲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台股赢家俱乐部。
台股大赢家，赢得有道理，欢迎收听台股赢家俱乐部。
好，来到我们今天台股赢家俱乐部的单元，为大家请到的是瑞元投顾的林如一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林老师你好。
盈您好啊，各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呢，这个3月28号这个台北股市呢这个重挫，感觉这整个3月份投资朋友真的是很多人在套牢，而且这个去年赚的很多人今年呢又吐了好多回去好，那是不是请这个林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了周线，而且下礼拜一收月线了嘛那整个3月份看起来台股的一个，不管是从技术线型或者是从整个国际局势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先预测一下三月跟整个未来四月的走势呢？
是，好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今天这个从三月初到今天为止那这个台股啊，整整三月以来呢已经重挫了6.29%，那到目前为止呢收跌了1450点，是这个2022年以来12月以来呢跌幅最重的一个月那三月台股重挫主要原因跟这个川普啊他的摇摆关税是脱不了关系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他在2025年2月1号签署这个行政命令，一开始是说要对加拿大及墨西哥开征 25% 关税，那另外再对中国开征 10% 的关税，
那
中国这边是总计是 20% 的关税，并且呢将于美东时间2月4号凌晨实施。但是在2月3号呢，这个川普呢他先后跟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两国领袖进行谈判之后呢，决定将这个两国关税再延后一个月，延后到这个美东时间的3月4号凌晨生效。可是在3月10号生效的前一天呢，哇，这个川普又变了他又宣布再延迟一个月的关税加征措施，所以呢推升到4月2号。 但是中国呢，它这边没有获得延迟的机会，甚至当天呢，川普还宣布将中国关税由原先的10%再调整到20%。那目前华尔街针对这个川普政府它的变的政策，视为呢股市中最不确定的一个风险。那股市中呢最怕这个不确定的风险，好，那川普他就演绎了一个这个股市中最害怕的一个 case，好，那导致呢美股呢本月已经呢好四大指数都重挫3%以上，其中跟台股相关系数比较高的费半指数呢跌幅更高达 7.37%，好，那因此拖累台股呢这个三月走势一直喋喋不休。另外川普在3月26号又突然宣布要对进口至美国的汽车关税征收 25% 的关税，也是自4月2号生效。那包括在海外组装美国这个消息一出啊，美国四大指数都重挫，而且呢为我们这个四月全球的股市带来了一些不安。那近日呢更因为川普的政策呢市场传出哈，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使得美国恐怕会陷入这个所谓的衰退，而且这个声浪有提高的迹象，但是目前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的经济呢还有它的韧性哈，那在这边建议大家不用过度担忧，尤其昨天美国它公布了这个2024年第四季的 GDP 居然还高达 2.4% 的一个年增率，对，那基本上只要 GDP 在 2% 以上，就是代表美国它的这个经济成长还是非常的强劲，好，但是我想在川普政策中呢，大家的眼光呢都 focus 在这个课征关税，好，那当然他除了课征关税之外还有缩减财政支出以及遣送非法移民，那这些政策呢跟关税一样会减缓这个经济动能，但是大家忘记了哈，大家可能忽略了他的政策还有银行这个有关于银行及 AI 等监管的松绑以及减税的一些政策，反而呢有机会刺激美国经济，那虽然呢目前多项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有稍微转弱的迹象哈，比如说消费者支出的下滑，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甚至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显示国第一 GDP 为负的成长哈，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跟大家讲说不用害怕哈，那主要是因为今年一月这个贸易逆差扩大所造成的，那美国的经济动能呢虽然比较趋缓，但是预估第一季美国第一季的 GDP 它最差至少还有 1.8% 的年成长率，那相对三月这个台美股市的重挫，它已经时序已经来到了要进入四月，那台美股市呢是否能否极泰来展望四月这个台美股市啊，我想有四个利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川普四月二号他对等关税如果一次倾巢而出的话，那我想这个市场上不确定的因素就会消失。那市场呢，渴望呢这个所谓的利空出尽来解读。那第二个就是四月中旬台积电他将表这个法说会，那市场看好他有机会释出更多的利多。那第三点呢，就是四月中旬到五月初呢将迎来美国第一季财报，那市场上也看好这个美股第一季财报有机会成为一个利多。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近十年来呢美国它的 S&P 指数第二季涨幅的几率都高达80%，所以呢现在市场都看好台股第二季有机会展开反弹，并且呢逐月呢走阳，而且有机会收复这个季线。
嗯， 好，所以刚才这个林老师谈到，其实从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经济数据统计看起来，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像大家所担忧的那么样的悲观哦，而且大家一直很担心所谓的这个通膨的问题再度起来，或者是说因为川普的一些关税政策哈，让美国的影响到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发展，但是在我们台北股市的一个大盘的部分呢，因为今天大盘是收在21602点，整个收盘其实是跌破了前低，就是今年的前低嘛哈。那在技术线型上，很多人大致上用最简单的方式看，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破了月线啊、季线啊，然后这个年线也站不上去，感觉就是不是多头走完了？这感觉上要是不是在技术线型上面的确是偏弱呢？老师，
是没有错哈。那目前我们技术线型可以看到，这个台股啊，年线一直失守，甚至五日线都已经跌破了。尤其呢，最近台股这个连续三天，我们可以到它的 K 线形态是呈现一个黑三兵，它这个实实在在黑三兵，而且带量。那预计呢，短期之台股还是它的走势还是比较偏弱，但是它偏弱有个好处，就是它跌得快，那反弹的机会就越快。我认为呢，它跌得快反而是对大家有好处，不要就一直在那边盘整盘整盘整，其实这对投资人来讲，这个会更心累。那其实呢，它一次跌到底，那表示说它筑底的速度，那未来反弹的时间呢，就可以更快的出现一个技术性反弹。也就是说，所谓乖离越大的话，那它未来的这个就是它的扣底会直接再拉回去反弹。
是，所以因为的确就是从这个封关之后，而且从川普上任之后，感觉涨不上去这个大盘也一直在盘跌，所以干脆就是这个让它过到一个程度之后，大家觉得有一段像样一点期待啦，期待一个像样一点的反弹。好，那另外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个星期五林老师有跟大家介绍到一些比较有题材面的，甚至未来有业绩加持的一些个股跟类股，当中有特别介绍到水资源水资源当中有一档千富，其实老师提完之后，这个礼拜一其实立刻就有涨停板了。当然有一些个股会因为短期的一些消息面会受到影响，但是中长期看起来是不是有一些个股它的确是可以避掉这些这个短期的消息影响，它有一些可以抱牢抱紧的好处呢？
是，那首先我们先恭喜上礼拜有来打电话咨询的投资朋友，那如果上礼拜这个你有打电话来进来询问的话，老师就会跟您说悄悄话哈，那就会告诉你我们四只股票呢，其实我比较看好的确实是千富这只股票哈。那这个我们上礼拜五介绍，那周一开盘呢，它马上拉了一根涨停板。不管你是在最低点买进，或者是开盘价买进的话，价差的话可以就是有 3.9 块好，也就是说一张呢价差可以达到3900块，那如果十张的话就是39000块，这对投资人来讲是非常的这个所谓的 easy money， 轻轻松松就可以入袋。那如果您是运气好买在最低点 56.5 的话，那价差更高达 4.5 块，也就是说呢，一张价差可以来到4500块，十张呢就45000块，那相当一般上班族的平均薪资，那轻轻松松就可以入袋。那为什么看好这个水资源千富股票呢？首先呢，我们是看好它的本益比，它的目前本益比呢是 15.1 倍，那今年最低的本益比是 12.86 倍，其实它目前本益比跟最低本益比相差来讲不多啦哈。但是如果我们以同业性这个信鸿科21倍本益比来比的话，那相对来讲这个它的股价呢相对来讲就比较便宜。那如果以21倍的信鸿科来去计算， 这个它未来的股价，千富未来的股价，那千富未来股价呢是有机会上看70元以上。但是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不要看电视做股票，不要听广播做股票。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哈，想要了解这只股票，欢迎你来电咨询哈。那打一通电话呢，老师呢就可以帮你解惑哈。不要自己哈听到哎这个好那个好就下去，其实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是，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先把电话记起来，02-2778-0315，2778-0315哦，可以利用这支服务电话，可以来咨询林如意老师。另外呢，也可以加入老师的赖群组哦，老师的赖群组可以在赖 ID 当中搜寻小老鼠682D。QBGE 小老鼠 682DQBGE， 那么加入老师的 LINE 群组呢，就有很多重要的讯息呢，您可以随时掌握哦。好，小老鼠 682DQBGE。 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来。
台股大赢家，赢得有道理。瑞元投顾总顾问林如意分析师，
操盘重视财报分析，擅长数理推演，让财报数字成为您的最佳靠山。
林老师产业出身，了解产业脉动，深入产业研究，掌握产业未来趋势，带您挖掘投资价值。
技术面切入买卖点，让大户来帮忙抬轿，台股买卖都开心。让专业带领您缩短与财富自由的距离，操作台股不再天天提心吊胆。
想了解更多台股赢家俱乐部，请加官方 LINE at 682DQBGE， LINE 小老鼠 682DQBGE， 或拨打专线02-2778-0315。瑞元投顾金管字号12投顾新字第025号。台股大赢家，赢得有道理。瑞元投顾总顾问林如意分析师，
操盘重视财报分析，擅长数理推演，让财报数字成为您的最佳靠山。
林老师产业出身，了解产业脉动，深入产业研究，掌握产业未来趋势，带您挖掘投资价值。
技术面切入买卖点，让大户来帮忙抬轿，台股买卖都开心。让专业带领您缩短与财富自由的距离，操作台股不再天天提心吊胆。
想了解更多台股赢家俱乐部，请加官方 LINE at 682DQBGE， LINE 小老鼠 682DQBGE， 或拨打专线02-2778-0315。瑞元投顾金管字号12投顾新字第025号。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回到美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呢进行的是台股赢家俱乐部，为大家请到的是林如意老师。好，那刚才讲到哦，其实上礼拜有打电话跟这个林老师来请教一些重要讯息的投资朋友，其实礼拜一都有赚到一只涨停板，所以呢想要把电话先抄起来的朋友赶快先记下来齁，服务专线02-2778-0315，2778-0315，这个咨询专线，大家如果有一些操作上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询问，或者您也可以加入老师的 LINE 的群组当中哦，也有很多的重要讯息您可以来掌握。我在 LINE ID 当中搜寻小老鼠 682DQBGE 哈，一个小老鼠 at 的符号，好，小老鼠 682DQBGE。 好，那接下来呢要来请这个林如意林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呢，下个礼拜一开始哦，过完3月31号总是希望4月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偏偏4月2号大家觉得是一个关键的日子，因为要看这个川普要有没有再宣布什么特别的话。那但是4月2号呢，那几天我们又要放清明连假嘛齁。好，那撇开这些不管，我们总是希望4月份有一波的一个行情反弹，那谈哪些的族群呢老师？
是，那我想原则上是这样子齁，其实呢川普他 上任，大家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川普，大家只看到他课征关税，但是却忽略了他其实呢在他的任内呢，这个因为他的减税以及这个松绑监管的一些政策，造成就是让美股呢屡屡创新高。
嗯，
那我想川普 2.0 呢应该也摆脱不了这个轨迹哈。那只是一开始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未来呢他关税止稳之后呢，就是4号全部公布出来之后呢，我想这个股市呢好，就股市不管美股台股呢就有机会持续上攻。所以在这一部分白话一点讲，就是股市持续看多，但是呢重点是这个选股还是很重要哈。那在这边呢下礼拜我比较看好的族群，那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哈。那首先呢下礼拜比较看好族群就是军工类股。那主要是总统赖清德近日宣布呢，这个政府将优先编列特别预算，使国防预算能够达到 GDP 的 3% 以上。所以呢国防部在2025年四年期国防检讨报告中呢，将国防支出增长到 GDP 的 3.8% 列为优先要务。那目前呢台湾国防预算占 GDP 有 2.45%， 约6470亿、嗯、如果呢提升到 3% 的话，那预算呢将会增加1400亿，增幅达 22%， 那可为未来为国内的军工产业带一些发展的机会。那首先呢军工股里面呢我比较看好的一支叫做成田哈，那就是4541成田，它主要呢是精密机械零件，那它本身拥有劳斯莱斯以及铃木日本三菱重工一些知名的客户，那主要是供应航太半导体以及无流程的装置配置。那预计呢它2025年的营收它的 EPS 呢为 2.56%， 那年增率高达103%。那再就是宝一82222的宝一，那它主要是专攻这个航太相关发动机的零组件，那透过客户赛峰呢把它的产品就是转给这个空中巴士，那它去年营收呢达到 8.24 亿，年增率在 21% 以上，好，创近年来的新高。那累计1到2月营收年增率已经来到 28.6， 维持一个双位数的成长。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看好的就是安全监控业。对，那在全球安控产业中呢也出现了去中化的一个浪潮哈。那因为之前传说，因为之前市场有传就是大陆制的一些监控设备有所谓的后门哈，那所以全世界就兴起了一个去中化浪潮。那台湾呢安控业者能够迎接一波这个转单的一个红利哈。那目前呢有一些厂商已经从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已经获得不少的订单，那业绩与市场价值呢也显著成长。好的，第一支个股是3434的泽固，那2024年它 EPS 年增率呢高达203%，那二月营收年增率呢也开始由负转正，而且呈现这个双位数的成长。那最后一支是这个天悦电5251的天悦电，那累积今年一到二月营收年增率高达 93% 的一个双位数成长，那预计呢将持续受惠于智能家居领域的一些创新市场的扩充套件，可以为长期投资者带来一些稳定的回报。那目前呢技术指标呢也是持续转强，那多头格局不变，那这两个产业呢是我下礼拜比较看好的。
嗯，好，
基本上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除了题材之外、我觉得个股的财报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股市常常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只要公司会赚钱，其实呢基本上他做哪个行业那都已经是不重要的。
嗯，所以还是要看公司的实质获利，对不
对？
对
对，这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公司的获利才是推升股价最大的一个 动力。
是
好，
那讲到公司的获利哦，那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的护国神山。其实台积电就会有问题吗？如果因为我们套刚才前面的逻辑，如果它公司还是赚钱的，它的股价为什么没有办法反应？还是说它现在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修正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基本上台积电它整体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而且包括它营收都是呈现双位数的成长，而且台积电也是这个全球最大晶片供应商。但是呢，最大变数还是在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哈。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投资朋友想要就是进场哈，买台积电的话，我是建议是在4月2号呢，等川普他的这个所谓关税政策呢，关税政策对台积电的一些影响之后，再考虑进场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台积电最大的变数呢，就是 Intel 潜在合资案。那这个案子呢，其实跟其他议题相较一下，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呢，如果跟 Intel 合资的话，就会市场会担心台积电很多它的一些机密会外泄。那虽然台积电董事这个国发会主委刘清进再三表示齁，董事会未谈并没有谈到投资 Intel 的这个议题，那他表示最新的制程一定是在台湾，但是呢空头呢常常会用这个议题呢来去制造一个假议题，让市场的烟雾弹一直在市场齁。那我觉得呢，这个呢有待台积电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澄清。那台积电股价的下跌并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造成的，那主要还是人为。那只要这个人为因素消除之后呢，我想台积电有机会呢，在它的这个股价有机会再度的这个向上攻击。
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为这个瑞元投顾的林如毅老师为大家哦整理了这一整个星期以来，当然台北股市哦是偏弱，那很多的个股修正的幅度，大家体感温度都很低，觉得说哦我的股票好像套了不止一成哦。好，但是这个林如毅老师也给大家哈提出了一些重点，有一些的类股其实在四月份的反弹行情当中，只要是有业绩题材的，基本上都还是有一波获利的契机哦。好，那么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227780315 0227780315，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加入老师的 LINE 群组，小老鼠 682DQBGE， 好，小老鼠 682DQBGE。 好，非常谢谢我们瑞元投顾的林如毅林老师，谢谢您，谢谢
谢谢。
台股大赢家，赢得有道理。瑞元投顾总顾问林如毅分析师，
操盘重视财报分析，善助理推演，让财报数字成为您的最佳靠山。
林老师产业出身，了解产业脉动，深入产业研究，掌握产业未来趋势，带您挖掘投资价值。
技术面切入买卖点，让大户来帮忙抬轿，台股买卖都开心。让专业带领您缩短与财富自由的距离。操作台股不再天天提心吊胆。
想了解更多台股赢家俱乐部，加官方 LINE at 682DQBGE， LINE 小老鼠 682DQBGE， 或拨打专线02-2778-3315。瑞元投顾金管字号12投顾字第025号。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正声台北调台，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哇，来跟大家聊一聊房子房地产呢、哦。好，房子很贵，但是大家都很想买房子，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新书，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哦。这本书呢是由这个月之出版社所出版的，那也为大家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萧大力哦，萧先生，那来谈一谈给首购族到底要怎么样买人生中第一栋房子。好，来欢迎萧先生，欢迎，你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赢家向前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好，那我在社群上的名字是叫阿宅，然后有个 FB 的这个粉丝团，那我的本名是叫萧大力。那我之前的工作经验主要是在这个金融跟房地产这一块，因为自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读不动产的，那也蛮喜欢这个学科的，所以理所当然的毕业之后呢就继续往这个房地产业发展。那自己的个性是说虽然工作是赚钱啊，但是如果某一个经验累积久了，一直持续在同一件事情上，就会觉得有点无聊，所以自己一开始对自己的一个职涯的规划的设定就是说，如果我还不到这个中年养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房地产跟金融业的上下游这边做产业的历练，那一方面这个专业是可以持续累积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期许自己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学习啦，所以自己之前有待过银行的后勤单位，那也有在这个寿险的不动产投资部，那也有这个估价师的事务所，也有在负责这个法拍屋的 AMC 资产管理公司，这边都有待过。那应该可以说是这个业界里面不多，就在这个房地产还有金融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有一个完整历练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
好，其实我们等一下有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请这个阿宅来谈一谈哦，因为讲到法拍屋跟估价哦，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一块都是经常看到新闻。
对,
对，因为新闻经常会讲到什么什么法拍屋，大家觉得觉得有点好奇，但是其实都不是很理解。不过当然那是另外一块领域，因为要先有钱才能讲到法拍屋那些哈。好，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讲这本书《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哦。人生当中要买到房子哦，当然要慢慢先存钱哈。
对，
好，那出这本书的一开始哦，你是想希望把你很多的累积的经验分享给很多大家想要买房子的人哈，第一步踏出，然后可以不要有太多错误的一些拐弯抹角啊，甚至走错了。但你第一章节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说要向神学习哦，不用选择机，而且风险最低的雪球购屋法。你会把这个列出来，一定有它的重要的地。什么叫做雪球购屋法？
好，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想买房子齁，那如果都有在关心一些时事，应该知道说现在这个政府去年就有开始在做一些打炒房的信用管制的动作嘛。
对。
所以大家想买房子的人一定会担心说，现在房价已经这么高了，那政府又在打炒房，那如果未来房价跌了，我现在会是一个买房的时机吗？对，那我想这个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主要的一个concern。但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雪球购屋法，就是说我们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因为你买房自住不是投资，
是，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 focus 在 自己的一个居住的需求。因为大家如果自己去看过房子都知道，如果你附近有一个你喜欢的社区，比如说你现在是租房子，你还蛮喜欢周边的一个社区，那它这个社区其实也不多，可能就是大不了一两百户，对，那可能你看中的这个户比如说两房，那可能未必户数有这么的多，那你现在有看到这销售的物件，但是未来明年后年就不一定有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买房子也是蛮靠缘分的啦，就是说你刚好想要这个社区跟这个户型不随时随地都在出售的，所以如果我们坚持要看这个房价最低的时机再去买，你可能就买不到你喜欢这个社区的房子。对，我们在强调说自住买房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考虑到这个时机点，因为我们一定要以这个自住的需求为主，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刚刚的 concern， 就是说如果未来这个房价下跌的话怎么办，那我们赔钱了嘛，所以我们提出这个雪球的购物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个古巴菲特的智慧，就是可以把这个赔钱几率降到最低，对，就是不用去考虑这个政府有没有打房啊，或是募集的这个影响，因为股神巴菲特有说过一句名言嘛，就是说人生就像滚雪球，你只要找支的雪还有很长的坡道，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所以这句话不只用在股市，也可以用在我们买房，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可以掌握所谓的雪球购物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选对雪球，雪球是什么，雪球就是房子，那我们如何选一个好的雪球房子呢，就是说房子它当然基本的要有好的生活机能交通条件，那好的雪球最重要的就是未来转手的时候有没有接手性，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我们去优先选择就是屋龄大概20到30年左右，然后它没有装潢的一个产品，
20到30年不能买新房哦，
应该说至少是不要超过这个 range、
okay,
因为我们的 concern 是说未来即使你持有10年，那你20年到30年以内的房子再卖掉，那屋龄也还在40年以下。
OK，
对对对，就是说，它的屋龄也还不会太老。那以台北来说，其实这个40年的房子也算是很普遍的东西了。
Okay.
对，那我们确保就是说，它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接手性。另外一个不建议买装潢的物件，是因为装潢折旧很快，它其实有点像买车一样，就是落地就折旧。对对对，所以。房价也会因此而垫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前一手的装潢也未必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不要买那种什么告诉你说拎包就可以入住的那种，
应该说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因为我们比较concern 就是除了刚刚的这个折旧的部分，另外的话我们也怕它装潢不是那么的到位，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它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老房子最 care 就是安全的问题，就是你的水电管线有没有更换，这样才可以降低这个失火的几率，所以有时候它其实就是表面可能说做了一下油漆法或贴壁纸啊，然后甚至就是用个天花板就把一些漏水的东西给遮掉了，我们比较难看到屋况，所以当然拎包入住听起来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是素颜的美女我们可以更看得出来这个原始的屋况啊。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确认它的装潢非常的到位，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优势啦，但是他就不要用金钱的观点去看，这是我们讲好雪球。
好，这是好的雪球。
对，
那湿的很湿的地是什么？
对，很湿的雪地其实这个部分就讲的是我们买在什么样的区域，因为雪地够湿就代表说这个区域这个 location 是有增值潜力的，那我们怎么选这个区域呢？我们选的区域就是它要有工作机会，然后对对，就是有人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持续流入的这个城市，因为人口的红利就代表是你的房市的需求，如果这个 location 这边它有好的工作机会，有好的产业，人口持续的集中，它就不会受到未来少子化的影响，对，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少子化它其实还是会集中到这个生活区域，这个机能完整然后有工作机会的城市，这个其实是一个不会受到少子化影响的，所以雪地构思就说要一个重大的建设有人口需求，这样的雪地才算是有个增值潜力的一个雪地区域这样子。
而且这个要有人口红利，对于很多的新婚夫妇来讲，生了小孩之后才有学校念。
对，
对，我因为后来我发现很多这个新兴社区越来越多人，这个会发现哦，大家都差不多时间生小孩，然后就会发现国小有没有找到国小、国中，那都会是同一个时间在成长。
对，因为我们有提到说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些从化区，因为从化区我们都知道，它未来就是有美好的远景，然后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增值潜力，但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在从化区刚开始的时候进驻，那旁边还没什么生活机能，然后我们还是要通行到原有的这个市中心，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陷入这个我要居住生活便利等增值，那有些人如果等不到未来的这个十年八年以后这个增值的那一天，那他提早卖掉，那其实就是也没赚到增值，然后也牺牲了前几年的这个生活便利，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一个想法。
好好，再来还有说波道要长，
对，
这个波道长是说那个雪球才能够一直滚意思吗？
对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想象说雪球越来越大就是增值，对，增值会让你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雪球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关键是在于持有时间，对，怎样的波道才够长呢？
对啊，
我们通常建议就是说至少要持有十年才卖。
OK，
因为我们观察这个台湾过去房地产市场循环的这个特色，就是虽然在中短期可能有涨有跌，但是我们如果拉长到整个景气循环，比如说十年以上，那这个房子一定都是涨的嘛，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有拿一些旧址出来说，以前
对多少钱，
对，以前比如说我们中正区这个博爱特区，以前这边附近还没有打的时候才一坪才比如说十万十几万，但是我们几十年过去了，不管之前曾经有发生过什么石油危机啊什么，它现在全部都涨回来了，对，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拉长到整个循环的角度，它的这个长期还是会持续上涨的。那我们观察过去台湾房市的这个景气循环，大概最短七年，最长十二年，所以我们抓个平均值就是抓十年，所以我们只要持有这个十年，它就足以跨越这个景气循环，就避开了这个短期中短期的这个波动的风险。
OK，
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长期的增值效益。
OK， 好好，这个是呢，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你要买第一栋房子给首购族的一个最基本的，你要去思考的哈，选择哈哪一间房子，你第一间房子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雪球，然后怎么样的湿地，还有波道要够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再来哦，第二个，在这本书当中哦，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再来有我当时在思考说，这里面呢，我们来跟这个请作者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重点。我就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以前讲说给首购族买第一间房子，以前啦，我在讲的以前，因为我已经年纪偏大，所以我要讲以前是说真的 long long time ago。以前都说啊，因为被结婚啊哈，啊在被出哈，就是说啊，因为要成家哈，所以要立业，所以要出去买房子。可是现在我发现现在哦，像我们部门里面很多年轻的小妹妹们自己买房子，我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啊，我现在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存了钱，他们真的很厉害，就自己会买房。所以你看现在首购族哦，有当然很多是新婚夫妻，但也有很多人就是自己这个上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我要用理财方式或什么，就真的也开始首购。所以如果首购族哈，要开始买房的时候，他的经济条件在思考的时候，夫妻一起买，或者真的他自己一个人独立出来买，他的那个财务规划哦，在思考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个通则可以来思考的？
好，因为如同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单身的购物跟小家庭、双薪家庭，其实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未来这个购物的房型的需求，甚至主要的关键在于说这个财务的那个支出能力啦。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通常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做不管做什么事嘛，我们都先确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其实首购族买房也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房子，你应该先从这个预算的设定，也就是说你要买多少钱的房子开始。对，所以我们可以就回到刚刚的这个思维去想，就是说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双薪家庭，就是说我们先 想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家庭收入还有现有存款大概是多少，你依据你目前的这个月薪你可以贷款的额度有多少，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诶，你到底未来担得起多少钱的房子，然后在这个 range 之下我们再来考虑说，诶，依据你跟你老公老婆的这个工作通勤的一些需求，还有未来可能生小孩啊，那希望离长辈近一点啊，这需求来选出你想要住在哪个区域。
对，
那当你对于这个买房的一个基础的预算还有你想要选择这个区域有概念之后，你就可以设定了你的买房目标，那就可以有效率的去做后续的看房的流程。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也有介绍一个速算法，可以很快速的去评估你买得起多少钱的房子。那当然目前现在都有蛮多的网站可以让你做到相同的这个这个需求
试算一下。
对，
对
对对，但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速算法，你只要用三个数字就可以快速的去评估你买得起多少钱的房子。
好，
对，那这三个数字就是100，然后0.3982跟0.8。那你买得起的房价呢，就是你每个月可以负担的房贷支出乘以100，再除以0.3982，再除以0.8。
是，
那我们比如说你每个月可以负担的房贷支出是4万，
是，
你只要用4乘上刚刚的100，再除以0.3982，这个就是你的房贷的贷款的总金额。那这样试算的话呢，达1005。那再来呢，通常我们房贷像现在比较好的话可以贷到80%、
哦、
所以再把前面的数字除以 0.8，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出来了，你可以买的房的总价大概是1256万。对，
是。
那解释一下刚刚这三个数字的意义，为什么是百跟0.3982呢？因为假如说你要贷款100万，那我们以目前最新的这个利率啊来看，大概要 2.5 以上，我们用 2.56% 来算。那这是用贷款30年不考虑宽限期，本利均摊的话，这个每个月就是负0.3982元。
是，
所以我们用万位数来看就是0.3982。那刚刚0.8就是用贷款80%来算，所以这个公式你可以做弹性的调整。那如果未来这个利率有变动，你就是0.3982就变动，那乘数变动就是把0.8换成0.7或是什么。对，所以这样就可以给你一个很快速的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去看房子啊，在路边有看到一些广告看板啊什么，
你月付多少，
对
对
对对，我们就可以大概很快速的去抓出一个大概的范围这样子。这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想法。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哦还蛮实际的，因为当大家思考说我要不要可以自己去负担一栋房子，或者是我租房子租了好久，然后这个大家很多身边的人说哎呀干嘛帮人家付房租，不如自己买哈、那就必须很现实的去算说我到底能不能够好付出这个钱。那是不是其实你在书当中也有一个篇章说可以善用一些估价平台，例如说我哪个区域，然后到底这边的房价我负不负担得起，然后还有刚刚你讲的这三个数字，有没有一些的网站，或者是说你建议大家的有一些工具，因为其实现在工具蛮多的，是不是有一些工具我们大家自己也可以去善用呢？
好，如同主持人刚刚说的，就是说如果那个房价、因为刚刚有讲这个速算的公式、那有些人其实就是懒得算，
那我们
没有，因为数学这种东西嘛，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嘛，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上网啊，就如果主持人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书中也有介绍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估价的这个网站。
对，
因为目前市面上有些实价登录的网站是可以实际去看这个整理过后的实价登录，那如果你连整理过后的都懒得看的话，其实有一些网站可以协助你达到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提到一个所谓的专业估价网站，它叫做好实价。
好实价、
对对对，它其实是你只要输入你想要了解的这个房屋的地址，然后你加入会员之后呢，每个月它有5次的这个免费评估的额度，因为它其实要收费，但是如果你自住来说，其实一个月5次的这个额度也够用了，
是是是，
所以你只要输入地址，它可以免费的去帮你估出这个房价。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好实价免费估价网站。那另外一个有类似功能，就是说我们有提到说现在有蛮多银行呢，就有这个免费估价的这个网站试算功能。对，也同样就是说，你也是只要输入这个地址，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下 房子的这个价格的试算评估。那当然银行的这个房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定额，它通常是会是一个 range，就是有高值跟低值在中间，但是你也可以大概了解，就是说在银行的眼中，你想要买的这房子大概值多少钱？
对，可以贷多少这样子？
总价是多少？那另外的话，如果你想要知道银行可以放款多少，它也有另外的功能。
哦、
所以其实这个是银行的网站更方便的一个地方，
是
就是你可以了解房价，顺便了解可以贷多少。
嗯，
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网站的部分它是一个试算，所以如果你确定要找他们合作，后面才会有最精准的估值。
嗯，
但是如果在初期的评估阶段，刚刚所讲的这些网站其实都是可以利用，还蛮方便的一个适用的这个网站功能，这样
是。
对，
好，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是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哦，为大家请到了作者萧大力阿宅。那这个萧大力特别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其实虽然大家呢感觉买房子真的是一件有一点点复杂的事情哦，要怎么选房子，然后自己买不买得起，但现在真的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跟你查询的资讯非常的多，甚至书籍买来看，自己先做做功课，这也没有那么难哦，可以避免掉很多走错路的一个这个可能坑坑吧。那所以在书当中，这个阿宅帮大家点出了很多重要的一个讯息。那刚才既然讲到了实价登录，实价登录真的是这几年来开始有的一种讯息。实价登录当中，感觉好像说，哎，我真的好像可以知道。不会买太贵哈，然后可以到这边确实的行情。可是实价登录当中，为什么在篇章里面又特别讲到了说实价登录当中里面藏了些细节？这边你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好，因为实价登录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政策啦。
嗯，
因为在实价登录施行之前，我们就算是房地产从业人员，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掌握这个区域的成交的金额是多少，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很辛苦，要跑到那个中介店头去跟他们问价格。
哦，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完全的一个黑箱作业啦。那有这个实价登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网站上直接查到成交价格。但是因为实价登录是他要必须是申报人他自己去申报这个实价登录的资讯，所以有的时候他申报的资讯没有那么的完整，可能未来这个在网站上查询到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确判读。所以通常我们会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车位，就是说如果你含车位的成交，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申报车位的面积跟车位的单价，那实价登录网站它就会直接用这个含车位的总价除以含车位的总坪数。
嗯，
那这样算出来的价格其实就会有点偏误。所以我们还是举一个数字的实例，说有一间实价登录成交3000万的房子。
嗯，
那它有它的总坪数含了一个车位，总坪数是50坪，但是我们分开来看，车位的坪数是10坪。
哦，
那车位价是300万。对，如果你这个实价登录的申报人他自己没有去把刚刚的这个10坪的车位面积跟一个300万的车位价格分别登记的话，这个实价登录网站他会把总价3000万直接除以这个含车位的总面积，所以系统显示的这个每一坪的单价是每一坪60万。
是，
对，但是我们实际的交易习惯嘛，那车位还是会抓出来算啊，所以正确的计算方式应该是把刚刚的3000万扣掉这个车位的价格300万，再除以这个扣车位的面积40坪，所以正确的每一坪的单价应该是67.5万。
是，
对，67.5万跟60万之间就有7万的一个价差了嘛，所以如果他没有做这个正确的登记跟申报，那价格就会有偏误。
嗯，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主要提醒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特殊，这个交易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对，因为特殊的状况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说，有些可能它是有含这个送装潢送家电。
哦，
因为现在有些因为去年开始房市有一点冷，所以其实建商他现在没有降价，但是他现在改成送你装潢跟送你家电。
嗯，
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交易它其实是特殊的状况的，就是说它的价格有含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买的房子在它附近，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它没有含装潢跟家电，如果你拿这个有特殊状况的价格去比，那你就会偏误。所以我们建议说看实价登录你要看一下附注， 他有没有特殊的状况，再来可以做一个初步的筛选，把这些有特殊状况的案例做排除。
OK，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其实因为这本书里面谈到的非常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哈，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需求哈，去仔细去找出自己想要的答案。可是呢，我发现作者非常的贴心，他呢最后干脆帮大家整理出一个各种疑难杂症快速查找，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哈，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找房子找到一半，或者有些他正在洽询哈，或等等，那会碰到的问题各有不同。所以呢，你后面帮大家就稍微整理出来，是不是你觉得通常在新手买房子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困难，你就把它列举出来几个然后速找，对不对？好，工具小工具，例如你举一个好了，你觉得通常大家是不是在脸书啊，或者是来找这个阿宅咨询的时候最常问你的题是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问的话，初步当然会想要知道自己的收入大概买得起多少的房子。那其实在我的书里面大概除了刚才说有些估价网站，那在最后一章也大概告诉大家怎么去速算这个每个县市大概自己的薪水大概买得起哪里的区域。对对对。那另外的话，有些人他在购物安全上也会有一些考量，因为比如说去年曾经有发现一些地震啊，或者南部有些淹水，他会想要知道说自己买在哪个区域会不会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介绍一个工具给他，就是说有个政府的网站叫做灾害显示地图。对对对，这个网站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建制的，它可以一次去查询说这个区域会不会淹水，会有没有可能发生土石流山崩，那当地土壤异化的这个显示，还有是不是活动断层。那更棒的就是说，你只要输入地址就可以一键帮你产出这个分析报告。它可以帮你分析说这个地址周边的区域发生这些灾害可能性有多高。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买房之前也可以善用这样的网站去了解一下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灾害。因为我这个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希望帮首购族达成三个目的，就是不安心住跟赚增值。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介绍大家怎么去估价啊，这样就不会买贵。那怎么样去排除一些买房踩雷的几率，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安心住的工具。
对，
那最后就是我们提到怎么样利用雪球的购物法去判断说赚增值的区域。所以以上就是我那个书的三大核心。这样
好，好，今天的介绍这本书是由月之文化所出版的《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由萧大力作者呢所这个为大家写的一本很完整的一个工具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然后呢，这个萧大力自己呢在脸书上面也有一个阿宅地产顾问的这个脸书，我刚刚，然后大家其实在脸书上面只要搜寻阿宅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找到了哈。那自己每天经常也会分享很多重要的讯息，大家也可以去把它按赞就可以来追踪。好，今天谢谢萧大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班机，收书包，下班 Go。
正声电台，手盖号。正声。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好。